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2月3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部队积极探索组训新路径，有效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快速锻造深海利剑的强军事迹。
重点关注全军高原部队用氧保障体系建设初见成效，高原官兵战备、巡逻、生活等用氧需求得到较好保障。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已准备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军旅诗人海田热情为兵服务，用文学作品激励官兵练兵备战强军新军的人生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
作为某型潜艇新艇接装部队，近年来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牢把握改革强军战略，以接装为契机，以胜战为牵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探索试训耦合、同频增效、组试组训新路径，有效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实现了把新艇快速锻造成深海利剑的新突破。请听录音报道，浴鲸逐浪，利剑深海。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李泽，虚展宋润鹏。
隆冬时节，某海域寒风凛冽，波涛汹涌。大洋深处，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部队的一艘某型新入列潜艇高速机动，一场攻防战术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
声呐搜索海域，
是声呐搜索海域。方位090，收纳发现目标，可以自动跟踪。
潜艇舱室的指挥控制面板上，一排排指示灯不停闪烁，屏幕上的数据实时更新。面对对手的围追堵截，各站位艇员在指挥员的指令下，灵活采取多种措施，成功避过追堵，击中目标。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部队黄良。
我们新艇现在噪音降低，探测能力增强，机电部门平台动力的优化改进，带来的是什么呢？我们作战系统的性能更加先进，可以使用的新型的武器种类更多，携带数量更多，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攻击方式，对目标、对编队更多的打击组合方式，就相当于带来我们更多的战斗力的提升。
伴随着改革强军的浪潮，几年前黄良和战友们响应组织号召，离开自己熟悉的站位，作为先遣队成员前往某船厂接装新艇。刚到新岗位以后，面对舱室布局迭代升级、操纵面板高度集成的新装备，在没有教材资料和现成经验的情况下，如何顺利完成接装，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现实难题。一级军事长张连军说，那段时间他和战友们白天泡在船厂里下舱室摸管路，晚上加班绘图纸记原理，几个月时间绘制了100多套系统原理图，建立了上万页装备数字档案。
我们整整小半年的时间都是泡在这个码头上，节奏太快了，有的时候吃中午饭过来就扒了两口，长期保持这么一个高强度的高节奏的训练。毕竟我们是过来干什么呢？接装的种子部队，我们回基地是要船长下去的。
背负重托挺进深海，就这样一查查新艇员牢记使命，向战未战，深钻细研，立足站位自主革新，专业能力加速提升。00后上等兵朱平仅用了不到100天的时间，就以全优成绩通过了岗位合格考试。采访时，朱平指着手里的装备操作使用手册对记者说，能力的快速提升得益于老班长们长期积累的训练秘籍。
这些东西都是老班长一点一点画出来的，
我们新同志学习起来就比较直观易懂，很快也能够搞明白。这些秘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深入一直在丰富完善，目前已经更新到了5.0版本。
新艇顺利接装下水后，试验试航也就进入了关键阶段。为了将试验和训练有机融合，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部队坚决摒弃过去单一的试验模式，协调统筹试验与训练资源，在优先保证试验时间的基础上，挤出整块时间开展全艇系统训练，创新推出了试训耦合、同频增效的组试组训新模式。新艇全训考核完成时间比以往缩短了2/3。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部队张琦：
因为现在这个装备发展也比较快，新装备呢这个入列的进程也很快，如果去产这种集中大批量的话，是有利于这个装备的更新换代和这个艇员技能迅速提高的。
要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想告诉你。
清晨时分，一轮红日缓缓从海平线升起，刚刚完成演训任务的潜艇静静停靠在码头，晨辉如同金子般倾洒在潜艇的桅壳。望着艇员们在甲板上忙碌的身影，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部队吴阳感慨地说：虽然接装、试验试航、全训考核等一系列难关大家已经加速闯过，但是改革强军永远在路上，官兵们将继续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锤炼打赢硬攻，努力锻造令敌人胆寒的深海利剑。
要想打赢未来高端海战，战斗力提升必须永远在路上，必须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我，在强军兴军征程中以加速度的战斗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全军高原部队单兵用氧器材为骨干，机动供氧装备为支撑，固定制氧站点为支点的制供氧保障格局基本形成，标志着全军高原部队用氧保障体系建设初见成效，可以更好地服务部队战斗力，维护官兵身心健康。多年来，全军各级十分重视高原官兵用氧保障，不断加大投入，推动高原官兵用氧从保健氧向战斗氧转变，从营区到野外，从固定到机动，从分队到单兵拓展，高原官兵战备、巡逻、生活等用氧需求得到较好保障。为体系化、长远化保障高原官兵用氧需求，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把加强高原部队制供氧设备建设作为重点，在部队集中用氧需求大的地方建设大型制氧机组，扩容改造多个制氧站点，大幅提升制氧量和制供氧点位覆盖率，在海拔较高区域为执勤部队配备高原制氧车、制氧方舱，确保无制氧站依托的部队就近就便用氧，在边防一线哨所试装便携式制供氧器材，保证任务部队每个班配备便携式氧气瓶或单兵制氧机，每个连队配备增压软体氧舱。随着用氧保障体系建设逐步推开，区域制氧能力大幅提升，高原部队官兵用氧需求得到更好保障，高原病发病率明显降低，助推部队战斗力提升。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拓展高原小型制氧机、高原单兵供氧装置等新研器材试装试用，完成各类制供氧器材效能评估，不断改进制氧保障技术，持续拓展用氧保障手段，更好满足官兵备战打仗用氧需求。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开展战备警巡。12月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中国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据央视新闻报道，昨天上午，由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首艘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正式出坞。四川舰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76两栖攻击舰，舷号51，12月27号在上海下水。作为海军新一代两栖攻击舰， 四川舰是推进海军转型建设发展、提升远海作战能力的关键装备，满载排水量40000多吨。该型舰艇设置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创新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两栖装备等。四川舰的正式出坞意味着整船主体建造已经完成，将进入下一阶段的西装和调试工作。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提升军队人才选拔质效，更好地满足士兵考生灵活高效开展备考的需求，军委机关招生业务部门组织编修了新一版士兵考学题干文化科目统考系列复习参考资料，近日正式发布。新考试大纲在强军网军队院校招生信息平台政策指南栏目发布，新考试指南和复习参考资料在招生信息平台资料下载和军事职业教育平台重要通知栏目发布电子版，可以免费下载使用。同时，为方便考生更快地掌握本次编修的调整变化，及时答疑解惑，平台上还配套发布了新一版士兵考学题干复习参考资料常见问题解答，请广大士兵考生关注。
近段时间以来，秋季入伍的新兵陆续下连，各部队纷纷组织形式多样的下连第一课，开展重温军人誓词和授枪仪式等活动，积极引导新战士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培素勇担重任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激励他们自觉把火热的青春融入强军事业，开启圆梦军旅的精彩人生。请听特约记者张金山、刘汉志的报道。
隆冬时节，帕米尔高原冰封雪裹，寒气袭人。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红旗拉福边防连组织14名下连新兵来到海拔5000多米的红旗拉福国门前，举行军人宣誓、给界碑描红活动。聆听人民卫士、塔吉克族护边员巴依卡·凯利·迪别克深情讲述为国戍边的感人故事。70多年来，巴依卡·凯利·迪别克一家三代接力守卫祖国边防线，他们家的感人故事深深震撼了新兵们的心灵，进一步激发了大家忠于职守、无私奉献、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新兵明子章。
在聆听了巴依卡老人一家三代70余年守卫边疆的事迹以后，我非常的感动，同时也备受鼓舞，我一定要像他们一样誓死守护好祖国的边防线。
位于中哈边境萨尔布拉克草原深处的新疆塔城军分区额敏河边防连，这两天组织下连新兵来到护边员魏德友家中上了下连第一课。在聆听了84岁的魏德友老人常年驻守无人区，与一茬茬戍边官兵一道忠诚护边守防的先进事迹后，新兵王一帆激动地说：
老魏说60年的戍边生活诠释了什么叫做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作为一名新兵，我们更要扎根边防，热爱边防，守好祖国的边防线。
希望同志们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武器装备。
为了让下连新兵尽快融入战位，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通过组织授枪仪式、观看旅史纪录片和重温入伍誓词等多种活动，进一步引导新战士们传承红色基因、筑牢理想信念，开启军旅生涯的新篇章。新兵马可言：
接过钢枪，我深深感到军人独有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在接下来的训练生活中，我们一定会练强军事技能，练硬杀敌本领，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军誓言。
在新兵入营第一课上，有着10年兵龄的修理分队长陈彻现场给新战士分享了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和感受。
一次次完成重大任务，让我认识到我们的每一个岗位都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也会尽力帮助新战友迈好入营第一步。
从军报国是新兵高龙浩从小的梦想。在新兵入营第一课上，他积极参加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辩论赛，通过和战友们展开激烈的思想碰撞后，建功军营的信念更加坚定。
这一刻让我明白当兵为什么，精兵怎么练，我要像老班长那样苦练本领，随时准备上战场。
近几天，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业务骨干结对帮带，让榜样引领落地生根，并且根据新兵能力特长和岗位需求适时进行调整，努力让他们走上最合适的战位。第71集团军某旅黄廷镇：
新兵入营第一课， 就是要发挥专业骨干的影响力，让他们学有目标，干有榜样，创新提高工作质效，踏踏实实做好强军答卷。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宋瑶报道，当地时间12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批准打击极端主义的新战略。该战略把参加未经协商的抗议活动列为破坏俄罗斯稳定和传播极端主义的方式之一，将发动颜色革命、篡改历史和实施恐怖主义视为极端主义威胁。该战略表示，为打击极端主义，俄罗斯将开发自动程序来识别互联网上的非法内容。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当地时间12月29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拉夫罗夫说，谈判应以消除乌克兰危机的根源为目标，并考虑到领土的现实情况。他强调，乌克兰要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确保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地位，需要消除来自西方对俄罗斯安全的长期威胁，包括北约东扩。乌克兰要承担具体义务，确保讲俄语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12月29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在重新武装战略核力量的过程中，严格遵守俄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有关武器限额的规定。他指出，没有必要猜测2026年2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后会发生什么，因为在此之前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但只要美国当局继续持有反俄立场，俄罗斯就不会与其进行任何军控谈判。如果美国和北约针对俄罗斯制造新的导弹威胁，俄方将在军事技术方面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据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12月28号，也门胡塞武装在贝达省上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发表评论。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12月28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以军已经基本结束对位于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的卡麦勒阿德万医院的行动。行动期间，医院内共计有500多人，其中超过240人被以军认定为恐怖分子，并遭到抓捕。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海田长剑当歌，用深情笔触书写强军诗篇上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冯飞，播音朱江、佳慧。
海田曾任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专业创作员、国家一级编剧。从军40多年来，他经常深入一线采访，用手中的笔书写火热的军营生活和官兵昂扬的精神风貌，出版个人专著10余部，发表歌曲及诗歌作品1000余首，主要作品有长诗《雪傲枫红》《血脉》，诗集《嫁给绿色》《长剑当歌》《剑指苍穹》，歌曲《军人的血性》《导弹女兵》等。他的作品先后获得第9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1等奖等各类奖项70多项，荣立2级表彰1次、2等功1次、3等功6次。
我学会爱是在你的摇篮里，满目的绿色成为喂养我长大的主食。
这首标题为《爱是一个动词》的短诗，是军旅诗人海田在今年八一前夕回忆起自己40多年的军旅生涯，无限感慨而倾情创作的，字里行间都浸透着他对绿色军营的热爱。海田告诉记者，这首诗就是他在部队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的情感、我的人、我的灵魂都在这片绿色土地里。我父亲在部队，女成副营养的，总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选择了这个最喜欢的一份事业，是我的职业，这是一个人人生最大的幸福。
海田性格爽朗，声音清亮，给人一种温润清澈的感觉。
他笑着对记者说，别看自己现在对部队的感情这么深，连休假期间都要找机会去部队一线采访。当年刚入伍时可不像现在这样，那会儿曾经因为自然条件太过艰苦，特别想回家，多次哭着给父母打电话诉苦。后来让他思想发生巨大转变的是1984年的那场边境战斗。
我父亲是文工团，他也成天下部队，但他从来没说过部队苦。我哭着电话给我爸妈说，三年那你就赶紧回家，结果第二年上老山前线。这一上老山前线，猫耳洞一爬，对部队的情感一下子彻底洗礼了，就觉得可以在部队接纳。
1984年7月，19岁的海田随部队开拔到老山前线，在那里，他和演出队的战友们钻进一个个猫耳洞，为战士们表演节目，提振士气。海田说，当时战士们以苦为乐、不畏生死的英雄壮举，让他特别感动，心灵受到了震撼和洗礼。
上去了以后，见了兵了以后，一般的人问：“哎，你是哪人？”给你唱个家乡民歌吧，就是缓解一下他们那个紧张的氛围吧。不用，看见你们就行。哇，这种话我记一辈子。到那个时候就觉得是自己家的哥哥和弟弟一样，就很疼我们，看见你们就行。然后再跟你说送那个尖刀连，一般就是那个头天晚上先冲出去的那个叫尖刀连，必须副连长。这个副连长是谁呢？是我一个老乡姐姐的准妹夫，然后就送他们走，喝重型酒。等我回去路上，我就在车上就开始哭，哇哇的哭，眼泪就直流。为啥？我说万一要是他回不来，我不是他认识的亲人里边最后一个。战友战友的情是怎么来的？打红了眼，你倒下了，我就这个命不要了。
在老山前线，海田作为女兵班班长，凡事都冲在前面。敢想敢干敢拼命，很多时候比男兵还勇敢。1985年3月，由于表现出色，组织批准他火线入党。回忆起在老山度过的那段时光，海田说，自己在老山前线待了将近一年时间，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触动心弦的事情数不胜数。于是他有感而发地进行创作，发表了军旅生涯中的第一篇诗作。
这诗写的是85年写好的，就在《体育报》发表了。写了一个小战士，他特别喜欢踢足球，但是他在战场上失去了一条腿，他永远上不了绿茵足球场，他就坐着轮椅，然后他就跟妈妈说：“妈妈，我的足球梦一直有，那只足球永远在我心中的绿茵上奔跑。”那个时候去马里波的时候。不像现在，那个时候是个碑还没做好，只是一个牌子在那上面写谁谁谁，真正往那一站，17岁，没成年啊，什么都没有，就这个孩子，我没记住名字，但是他颠覆了我的认知，凭什么他躺在这儿，我站在这儿？所以对部队的情感，可能就是那时那一刻，成了一个灵魂大反转。
从老山回来后，海田下定决心要继续用笔为士兵兄弟放歌抒怀。他留在部队考学提干，又先后到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大学、鲁迅文学院高级研修班深造，不断积累文学素养，提升写作能力。他还经常到部队采访，和官兵们心贴心的交流，越来越多的诗情和灵感从他的心底迸发出来，变成笔下的文字。
我就把我对小伙伴的一些情感，我全附在我的文字里。虽然我的职业打不了仗，拿不了枪，也按不了那个电钮，也开不了飞机，也驾驶不了战舰，但是我的文字可以激励我的小伙伴。我时不时的，我要下部队了，我说给自己做点积累。而且虽然说战士们的观念更新了，思想更活跃了，又加上咱们日新月异的部队的生活和武器装备的这种改变都变化很大，但是根儿的东西没变。
作为一名军旅诗人，无论是平时还是重大任务来临之时， 海田总是主动请缨，赶在第一时间到达一线，冲锋在部队履行使命任务的最前沿。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同胞罹难，家园被毁。海田先后四次奔赴抗震救灾一线采访，写下了一部气势磅礴的长诗《血脉》，再现了人民子弟兵在废墟和瓦砾中巍巍挺立的铁血军魂。
比如说我2008年去抗震救灾一线去了四次，写了首诗叫《血脉》，写郴州嘛，也是2008年抗冰雪嘛，我们过去直升机过去嘛，抢修电线什么的，让年三十通电，赶紧把一线资料传我，然后就写完，就他们在那儿的演出队直接上去朗诵嘛，什么为了万家灯火吧，类似于这样。年三十必须让他们看上电视嘛，是党中央给老百姓的承诺嘛。军旅是一个最佳特点是短平快，匕首一样，说来就来，说给就给。
翻看海田的作品，没有艰难晦涩的宏大叙事，也没有伤春悲秋的小情调，都是贴近官兵们训练生活的用心之作。字里行间既有情深似海的战友情，又有驰骋纵横的英雄气。有人评价他的诗作是军歌，是枪刺，是号角，激荡人心，振奋精神，同时也是雨露，是甘泉，点点滴滴，晶莹透明，滋润和慰藉官兵的心灵。谈及这些评价，海田笑着说，他创作的初衷就在于此。他总觉得作品只有贴近官兵，才能和他们产生共鸣。
我2020年第一次就是写了向边关，给人家骑兵连把连歌写了还不算，写了一首唱给妈妈的歌，然后远方我爱的姑娘，有个别小伙伴特别喜欢，就专门打电话，老师太喜欢你这首歌了，远方我爱的姑娘，因为现在没有信号，那样婚姻肯定是个，应该说是我们的弱项，就是我们在奉献自己青春的时候，但是这个又是同时带来的一个不可逆，没法解决。我就唱了个副歌吧，远方我爱的姑娘，你会喜欢这个地方，这里有我们的约定，让青春梦像花开芬芳。铁骨有柔情啊，你一个爱国家的人怎么可能不爱父母不爱家人。
多少艰辛跋涉过，多少期待期盼。
井冈山上杜鹃红这首歌是海田在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倾情创作的。这些年来，海田亲身经历了部队日新月异的变化，艺术来源于生活，于是他就顺理成章地把对党的热爱、对国家的深情融入歌词、诗歌之中。采访中，海田动情地说，他始终为部队、为战友感到骄傲。作为军旅诗人，他将继续自觉自愿、不遗余力、激情澎湃地为他们纵情歌唱。
我见了谁就聊一会儿，你们在军旅生涯里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最难忘的一件事，他只要能记住，那肯定对他灵魂是有震撼的。我是军旅的一名文化工作者、文化使者，我的使命就是传播我们的强军文化，我们宗旨为兵服务，对吧？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我说我们自己灵魂就是为兵服务，为兵服务就是为大众。
下周一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海田《长剑当歌》，用深情笔触书写强军诗篇下篇。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